好，弟兄姐妹早安，也谢谢 Debra 的分享。好一个先割礼后以撒，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先有一个立约的一个生命的表达回应，然后就有应许的承接产业的得着。那在今天创世纪第十七章，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关立约与割礼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很多告诉我们有关立约神再一次的立约。其实早在亚伯兰75岁的时候，神已经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然后给了他这个应许。但是事情似乎就这样一晃就过了24年，虽然间中神也在异象中出现过，可是当神再一次显现对他直接说话的，似乎就是已经隔了这么久，来到他99岁。那么当他重新表明这个约的时候，这个约就看到神带出了我与你立这个约，而这个约有给你好一些的应许。所以这一章给我们看到立约的当中有什么应许，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是看到立约的人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约的应许，一个是约的回应，在这一章里头。所以我们分这两类来看。第一，就是约的应许包括什么呢？约的应许第一个就是得新名字，得到一个新名字。亚伯兰的名字是一个被高举或者被尊荣的父，但是亚伯拉罕这个字却是他的原来意思，却是指的是多国之父。那对于妻子撒莱改为撒拉，也是他原本这个字的本身就是一个公主的意思，可是后面当他这么改的时候也附加了一个应许，叫做成为多国之母。那这个是他们的名字被改变，表明他们的身份转换了，他们的身份也提升了。那对亚伯兰来说其实不太容易的，你想象亚伯拉罕当时他如果要跟他的乡亲父老跟别人讲说，哎，我的名字改了，你改什么名字？我的名字现在叫做多国之父。哇，多国之父啊！你现在有几个孩子？我现在有一个孩子，不过不是我自己生的啊，不是我的太太生的，是我的太太的婢女生的。那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说，从应许的角度，他跟他的原配都还没有一个孩子，可是现在他要公诸于世说，我的名字改变了，我现在名字叫做多国之父。讲起来会不会有点不太容易？可是当他毅然的领受他接受这个名称的时候，或者他就能够向别人来宣称这个名称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这又是另外一个信心的提升，是一个考验。那其实名字的改变很有意思，在611的圈子里头，我们看到很多改名字的这种的情形。名字的改变很常也跟你的身份或者跟你的属性是有关联的。那么我本身不是一个喜欢改名字的人因为觉得名字已经取了嘛，你再改那种不只要跟很多人讲，而且人家都会为什么会改啊，所以我自己没有想要改名字。可是当开始蒙召进到神国611的这个呼召里面的时候，就我们的上位者，就是 GA 的牧者就为我改了一个名字，他说你不再叫 James 而是叫 David 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其实这个名字的改变当时就是抱着一个顺服的心，好就改变起初改的时候好像还不愿意一下子就改到完，因为大家都习惯 James，所以就后来来个David James 那么其实这个过程是经过一个过程之后才慢慢给我一个感受，就是我不要再带着旧的，我要脱离旧的，那么才完全接受新的。那其实直到我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再去查考一下到底 James 跟 David 的差别是什么。后来我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 James 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取代者原来 James 是取代者。那取代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取代别人，或者也被别人取代。 所以我就看见这个名字，诶，是哦，回想起来过去无论在机构的服事，无论在教会的牧会，那过去的经历都是我进到一个地方，我取代别人成为了那一个施工或者那一个组织那个机构那个教会的负责的人。可是到了一个时间我又离开，我又被别人取代，就是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取代者。但是当我再看 David 这个字的时候，原来这个字的意思是受钟爱的，被钟爱的，受钟爱的，钟爱一生，受钟爱的。那我就看到哇，这两者之间其实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我就很深的感受到，当开始神国留意的时候，其实这个名字不只是取了大卫好像要承接一个国，承接神国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背后，原来这个字本身的原来的意思是受钟爱的。我就很深感受到这是神的钟爱能够承接神国，也是神的钟爱能够被弟兄姐妹爱戴。那也因为这个缘故，也看到这个教会我们所体会我们所经历的是更深的爱，更大的爱，在整个教会，在所有的牧养的体系在各个小组的当中，跟一直迈向来到今年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看见是全然的爱。那我觉得这是神更大的一个应许这是进到神呼召的另外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神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然的爱。所以就看到这个得新名字原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在这里。亚伯兰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人其实也是这个样子。那第二，成为大国。那当在第六节这里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对亚伯兰来说，在你的后裔当中就是不但是很多，而且有国度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出来。那这个对亚伯兰当时来说他很难想象，他只能够用信心去领受。但是后来的历史我们就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就从那边出来，那么后来的历代的王也从那边出来，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一个预表性。因为来到最终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位从那边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将来要成为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一位神国的王。那这一个应许，或者说这个国的应许，对我们来说的体会也是很深的，因为我们所承接的就是神国。那既然是神国，我们就看见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来到2017年，我一直看到香港六一那里在那个 WhatsApp 群里头从詹姆斯也好贺新同工当中也好，一直有一个字出现，奇妙2017，奇妙2017。我起初不太理解到底什么是他们所说的奇妙2017，到底在讲什么。原来这是詹姆斯的一个领受，2017年会是奇妙的一年。我想2017年对我们来说，从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一个充满挑战，也是充满突破、充满转化的一年。我相信这是神给教会、给每一个家庭要经历的2017年。所以詹姆斯也经历了忽然之间病倒，进了医院检查，那后来也发现那一个原本所发现的所谓的血管上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后来竟然也完全不见了所以目前的状况是看起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事情。所以是二月份这个期间还会继续做其他的检查，但是深信正如他们所体会所经历的，因为每一次有一个考验就让我们经历一个的神迹所以2017是一个充满奇妙转化的一年，也是也是必然的因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一开始神显明他自己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我是全能的神。神是全能的神，这也是过去这些年日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神的全能，全能的神。所以在这里当神讲他是全能的神，而且又有这个应许，我们要得到这个国，这个国是有神的掌权我想对 GK 利率来说，这个是我们所经历所得着的。那第三个应许包括 这里说到是后裔的神。第七节说到，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神是全宇宙的神。我们在讲解创世纪导论的时候，就说到神创造宇宙万有，神是万有的神，万有都是出于神，都是因为神而创造。可是当神来到一个点的时候，却特别拣选一个人，所以全宇宙的神变成亚伯兰的神。所以很特别，亚伯兰的神现在来到是亚伯拉罕的神，而今天的经文当中说到亚伯兰的神也是他的后裔的神，而我们是亚伯兰的后裔，亚伯兰的后裔，所以神也成为我们的神，全宇宙的神成为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应许，也是我们都领受的。然后跟着第四个应许是赐迦南地。第八节那边说，我要将你现在聚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这句话也因为这句话就成为了以色列经过了一两千年的流亡之后，可以重新回到巴勒斯坦这块土地，重新得回这块地，就是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当时联合国之所以会承认这件事，是因为有根据圣经，而且也回顾历史的时候，就发现这块土地原本都是神给他们的，而他们后来聚在那里，只因为他们悖逆的时候，神让他们暂时离开，那个暂时可以暂时到一两千年，可是之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得地为业，得到了一个永远的产业，这是神给亚伯兰跟他的后裔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属灵的一个亚伯兰的后裔，我们也承接了这个应许，我们如今也得地为业，所得的也是一个所谓的永久地契的一个产业。所以我深信这是神带领我们经历，也带领我们得地为业，对整个教会是这样经历，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如此的经历。神有这样的应许，让我们得着的不只是天上永恒的基业，哪怕是地上暂时的我们也要如此先知性的去经历，因为我们是蒙应许的。所以这是神约的一个应许。然后第二，我们要思想的是约的回应。在这个约里头要有怎么样的回应呢？其实有两种回应。第一个回应是你要做怎么样的人，所以一开始就说要做完全人。所以从第一节那么一开始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当这里说到做完全人，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完全人这句话，我一读到这句话，我就立刻想到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父，像我们的父，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的这一段这一节经文。那我尝试去寻找到底这个完全在旧约的希伯来文跟新约的希腊文的完全，它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差别。意思是有一点差别，但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两者的意思总合起来都是说到是真理道德上的一种最高标准，是一个成熟、一个完好甚至无瑕的生命。其实你会看到，当神跟亚伯兰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当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甚至我们说到保罗所说的，就是要我们预备，就是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无瑕疵，其实所说的都是同一种的生命。这一种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这种生命我们就看到说是一个，当我们立定心志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是用我们的标准，用神的标准，我们是依靠神的价值观，我们是根据神的准则来过活，神的法则、神的指示来判断的时候，其实当下这就是完全。完全是用神的标准，不是用我们的标准。我们很常决定事情是根据我的个性，根据我的知识， 根据我的了解，根据我的喜欢，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完全的事情，很多你认为最好的，可是出来的结果就发现也未必就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按照神的法则，当下出现很可能有冲突，很可能有一些的世界带来的价值的一种的冲击跟挑战，但是最终你会看见神站在你这边，神为你出手，所以你会看见最终的结局是美好。所以这个完全就看到一个跟神有约的一个人要有的一个回应。因为这个回应不是说好我跟你立约你就成为了完全人，而是人愿意立志做完全人。而人愿意立志做完全人，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做决定做选择做判断的时候，都是离不开祷告寻求那真理是怎么说。而且有一句话常讲说，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这句思想常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当我要做一个判断的时候，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那当我们在思想如果耶稣他会怎么做，我们就一定要想到那耶稣的标准是什么，耶稣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那不是一节经文，而是一个整体我们对主的认识跟了解啊，我们就知道啊，耶稣绝对不会以牙还牙啊，耶稣绝对不会是报仇雪恨啊，耶稣绝对不会是啊以仇恨还仇恨，不是的，耶稣是去爱，耶稣去饶恕。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什么时候人得以完全呢？当下真理引导我们的时候，顺着真理的时候就完全了。好，这是回应者的第一个要做完全人。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说到行割礼，割礼的这个记号啊，以割礼为记号。那么割礼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旧约整个都关乎神跟人立约，而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怎么知道这个人已经跟神立了约呢？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记号，说如果要表明是跟神有约，就是透过割礼。那么割礼就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记号。那割礼，我昨晚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想为什么是行割礼，而且是割礼为什么是在性器官的上面来割去包皮的这个做法，而不是可以在脸上啊在手上啊在看得见的地方就做一个割礼。因为这个记号如果是在生殖器官，那也意味着也不是公开给人看的，也不是人家一看哦你是跟谁有约，哦你是跟谁有约，因为基本上是隐藏的嘛。那所以这个割礼是一个跟神的一个很个人或者很隐秘的一个约，可是你是不是有这个约的记号神知道。那为什么是在性器官这里来做这样的一个割礼割去包皮呢？那其实当在这个事情上在做一些思考跟在探查一些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引发的一连串的一些的理解跟思想啊，就是因为割去包皮不但是从生理卫生的角度哦是更干净更卫生，而且其实在夫妻的性生活的事情上，如果不是因为如果是有包皮的问题啊，其实是在夫妻的性关系上面是有出现一定的困难的。那么当我在深入的做一点了解的时候，才发现到有一个资料是表达了原来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呢有一个调查跟了解，所有的性病艾滋病原来都跟包皮有关，病毒都是隐藏在因为包皮所带来的这个所谓的病毒病菌这些的问题都在这里。而世界卫生组织也发现一个情形，就是全世界最没有艾滋病的是犹太人，最少性病的是犹太人。因为在犹太后来才研究发现到说，原来因为割礼割去了包皮，就使到 面就男性面对性病性问题的这个大大的减少。所以原来人不知道，可是这个器官却是关系到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所以神选择了割礼，原来背后有一个人所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的祝福在其中，在背后。而且为什么标明是第八天呢？那第八天的这个我在很多年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后来我在追查的时候发现到这个理解原来甚至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早在好像1930多年的时候就得过这个奖。是为什么呢？就是原来有一个发现，在人体里头有一种的组织是会使到人体的流血会最少或者说很快就凝结的。而这个情形在出生的婴孩来到第八天之前还是弱的，可是一来到第八天的时候，那个血液的那种凝结的程度去到118%，意思说没有疼痛，然后如果流血有伤口的话，它几乎十分快速的就愈合了，就吻合了。而这个在所有人的当中，一生人的当中只有第八天是来到这个最高峰，之前是很弱的，之后也就减弱了。所以为什么是第八天？神就把这个奥秘，人所不知道的，人是已经经过了好几千年之后来到近代才发现的一个奥秘，其实神老早就告诉人，这是他创造里面的一个设计。所以神就选择第八天来作为一个割礼的一个记号。所以这个是对当时神吩咐，人完全不明白，可是人就遵从就听了，而且世世代代他们就这样听就这样跟原来背后隐藏着神奥秘跟奇妙的祝福。虽然割礼对今天来说对新约的基督徒已经不是一个强制性这个问题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传福音的时代已经讨论过，已经辩论过。后来在使徒行传第15章一开始就说到有关割礼不割礼的这个事情不会勉强外邦人然后保罗也说了很多关于心灵的割礼不在乎仪文是在乎灵，那么真割礼是在乎以神的灵的敬拜在基督里夸胜不是靠肉体。所以我们也不是受了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些都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所提到的一些的观念。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天然人的割礼。立约我们定义要做完全人，这是我们的心志，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因为立了这个心志，然后我们就定义不犯罪，不做违背神的事，不做这些违反真理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肉体上的一个立志跟肉体上的一个割礼要除去我们的旧我，我们过去的脾气，我们过去的个性，我们过去的这种血气，是不是可以也被割礼呢？也被神来所谓的阉割呢？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立志，已经不是靠肉体做了一件事，而是靠心灵里头的一个立志。所以总结今天我们是与神有约的人。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成长，他不是一时之间，他乃是经过了许多年日之后，经一事长一智就是慢慢在生命跟心智上不断的接受割礼。虽然当时肉体的割礼是一次，可是生命除去老我，除去肉体的私欲，就像我们今天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渐渐成长有基督新生的样式，以至于活出完全的生命，这是一个我们在属灵上的一个割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领受约的人，我们要立志做完全人，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学情事义上来行割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 今天承接神的国，我们也活出属神神国的一个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就一同来敬拜。